我们呢，今天继续讲《楞伽经》啊，这个无常品第三啊。我们接着上个星期，到最后给各位谈到生密这个问题。生是啊，很深度、很深的意思。密是很绵密，叫巴勒，密。我们讲说，我们在解释“生密”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讲到“生密”的意思是指一个东西，我们的心里头被一个我们周边的一些虚妄的东西，或者是分辨所产生的种种的一些困扰、烦恼，当我们被一些这些烦恼哈，这些烦恼也许是我们内部所产生的冲突。什么冲突呢？我想要，可是我要不到，就是冲突。我想这样做，可是我又担忧那个人这样做可能另外一方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意见，这会是叫做冲突。其实冲突的事情很多，二选一可以产生冲突。同一个事情里头啊，那做下去可能会产生这个不同的后果，就是两边不同的后果，它也会产生冲突。我要一个东西，可是我同时又会损失另外一个东西，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时候，也是一种冲突。那么很多的冲突都会导致我们自己被压了下来。那这些压下来，如果我还是这个东西，我还是没有办法啊，真正放下它，那这东西呢，就会对我产生了越来越多心理上的更多的一个生跟密的这一部分，就压在那里的。我们有时候有一些恨，偷偷的恨放在心里头；有一些嫉妒放在心里头；我们有一些贪放在心里头。我们会压了很多东西在这里的，但压的最多的，其实你们仔细去看，嫉妒是压的最多最厉害的一种，因为愤怒很容易爆发出来，它是显象的一种恶业。嫉妒是属于隐性的一种恶业，是业就是行为的意思，是你看不到的隐性的。贪也是隐性的，它也你也看不出来，可是贪到时候一定会表现出来。但是嫉妒都是放在心里头，等到表现出来的行为不见得一定你还看得出来他是在嫉妒，你还感觉不出来。所以这些东西它把我们绑得很紧，压得很紧了以后，就变成了生跟密的东西，我们被绑得很厉害。我举的例子，比如说人哈，对别人有了敌意，有了防卫，那我就开始要去找一些东西来巩固我自己。在政治上需要巩固自己，在经济的行为上必须巩固自己，在感情的生活上必须巩固自己。人无时无刻，只要他失去了某种安全感的时候，他就要找很多东西来保护自己，保护到最后的时候就是什么，就要做一个碉堡把自己保护起来。那照理讲，人正常的有一个碉堡，我们称为叫做，在心理学上我们称它叫 defense mechanism， 就是我们有一个防卫机制在那里，这是一个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他必须有的。可是如果你这个碉堡做到最后，认为留个窗户都会使你不安全感的话，就会把窗户塌掉。等到把窗户塌掉，意思就是你本来应该留一点空间可以吞突的，你都不愿意留的时候，那就是把这个窗户都已经把它堵掉了。堵掉了以后，只是空气不流通而已，因为大门还是进进出出的，还有的。可是很不安全感的时候，就会把大门再把它关起来。然后把关门整个锁起来，人就锁在里头，连空气都没有了，就闷死了。这样的人就发疯了，这样的人慢慢的对外界就隔绝了，
这样的人他的心灵的能量慢慢也就会没有了，那我们就可以说这个人就是陷入一个完全的身跟密里头去了，既是在深宫里头，又是被这么层层的东西保住，我对外界的东西已经都不了解了。你记得上个星期我讲，我说 Freud 当时他对人的这个部分讲到这里的时候，提到一个惧怕这件事情，所以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一个格言，也是我们做精神啊医学上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他说 ：“Fear is the door of the world. Fear 就是这个世界的门 ，Fear 就是这道门。这道门你能打开，就是你不怕，你不会被惧怕把你关住，那你就能够走出来，可以探头天外看谁是我般人，可以举手攀南斗，回身倚北城，都很自在，可以。”真正的走出去，所以通常没有办法走出去的人是惧怕，通常有很强的防卫性是惧怕，有很大的贪也是惧怕。所以你别以为一个人很有钱的人他安全感就很够，也别以为权势权柄很高的人他安全就很够，不，那些东西跟他是不是有修行愿意从这里解脱是有关系的。所以今天我们又从生命这个地方切进来，要请各位特别留意这个问题。人本来就有一定的不安全感在的，你要要求自己要有非常好的安全感，这是不容易的。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我们也不敢要求十全十美，要到最后成就十全十美的安全感，那就成佛到极乐世界以后再去成好了。但至少有一件事情是你总得肯把门打开走到极乐世界去吧，这件事情是修行里头我们必须有的。我们过去讲到佛经里头一个寓言很有意思啊，他说有一个商人啊，那他是这个搬有运无啊，到很远的地方，可是有一次他走的是一个山路，这个山路底下呢就是悬崖，他走到山路的时候，他不小心连他自己的行李连他自己一起掉下去的时候，他都很紧张啊，到处抓，他终于抓住了，就是有一棵树斜出来的地方，他正好抱住这棵树，这个时候他很紧张，就喊了一声阿弥陀佛快来救我，阿弥陀佛就真的出现了，阿弥陀佛出现了就跟他讲，他说那我要救你了，你放手啊，你放手我就可以救你了。可是这个商人无论如何搬着那根树枝就不肯放，他说那我放了以后那掉下去怎么办，他说可是你不放手我怎么救你呢，他搬得更紧了。最后阿弥陀佛等了很久，说你又不放，那我还有别的地方人都要我去救的，我现在对不起，那你就好好搬着吧。所以他一直搬在那里啊，不得救。其实他指的不是指说你真的搬在悬崖上哈的问题，他只是我们常常都是希望搬一个我们认为最安全的最稳定的一种方法搬着它，所以通常我们也比较不愿意去尝试一些新的，学习一点新的生活适应的方式，或者是勇敢的去跟别人交个朋友，或者是我勇敢的去做一个新的啊，这个开拓一个新的不同的东西，通常也只有那个肯愿意不断去开拓那些人，他们的生活视野会比较大，他们的接触的面会比较广，他们的人生他们的心胸会越来越大，他们好像真的慢慢的攀登了泰山，然后才小天下，才看出哎呀人间实在不必为好那点小事情吵了半天，实在也不必为这些事情呢弄得不可开交，他慢慢视野就开起来。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从他那个小小的那个生命的那个小的世界里头，他真的敢走出来了。其实他的背后是有一个惧怕啊，惧怕的原因通常都是想的怕自己受到伤害，原则上是这样，越是受过伤害的人 当他越来越惧怕他伤害的时候，门就关得越紧，窗也通通都改塌西啊。这样的人穿弄到最严重的时候，他就会躲入他自己的，只有在他那个世界里头，他会跟外界世界隔绝。那你可以去看看，像我们啊学心理的时候，我们都要去看这一个一个的个案的表现。那么回来，尤其是在做比较深层心理的这个部分，我们就会有一个比较老实的人，他就会给你指出，让你去观察一个问题。他你有没有觉得，那一个人他现在必须要控制，他一出来他根本脱离现实，我们称他说哦，这个完全脱离现实，这个人逻辑也坏了，他是一个精神分裂的人。那为什么叫精神分裂？你去给他看清楚，他真的分裂了吗？不是分裂，我们把它翻成分裂也并不是很正确的，但是他事实上是有分裂的意思。那个 schizophrenia， 那个 schizo 就是那个字头，就表示的你不分裂的意思。那怎么分裂？指分裂什么？是跟现实分裂。我不敢，我根本收集不到现实，我把这个完全阻隔，我现在的行为只听我自己的，所以我高兴的时候我就唱歌，我愤怒的时候咬牙切齿，我要讲话的时候我在讲跟谁讲话，但是别人会觉得他对象没有那个人，他怎么会在那里讲话呢？那其实他是关到那里头去，连这么严重的病其实也可以用生命来看，他就是这个样子。可是一个人如果慢慢的对这个周边的事情慢慢的隔绝的时候，这个生命就越来越厉害。我们有可能我们碰到了一件大的打击，很伤心的时候，然后很沮丧很痛苦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走不出去，不愿意去跟人家来往，我自己只锁在我自己的伤心室里头来的时候，也是生命。我们练习里头有一个觉得自己很可耻，自己认为觉得可耻的事情，其实这件事情未必是可耻啊，只是当事人他感觉这件事情可能是可耻的啊，我不敢不愿意也不敢愿意给别人知道。我弟弟个阿姆卡门西村，他会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怕人家知道，所以我最好少给人家来往。那这个人也会人际关系上慢慢也会断掉，断掉了以后也是一种生命。所以我们应该讲解生命经，这部经可以这么讲说，为什么要解生命呢？其实那一部经就是佛经里头真正要帮助我们可以解脱，帮助我们治疗我们自己心理上的疾病，影响我们种种精神上啊的这种困扰的，要从那部经去解。所以一本是楞伽经，一本是解生命经。楞伽经就是指的是指这个啊孤为的这个心诚，一个是解生命，所以你怎么把一个自己把自己绑得这么死，这个问题你要解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上个星期给各位提生命这个问题，那么你要知道经里头他就提出来啊，这个这么一段话，他说呢，不识妄分别，是名为命相。什么叫不识妄分别呢？因为我们已经对一个现实世界真实的东西我们都不愿意去，我们已经失掉去觉察，不敢去觉察，或觉察到了的也是错误的，那是不实。你想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不能够觉察这一件事情，这个现实的真实状态，也就是我不能正片知。为什么要正片知呢？要明行足呢？正片知是我到哪里我都能觉察清清楚楚的，我而且不只是我能觉察，我敢于去觉察是很重要的。哎，你无论你的年龄到几岁，你都必须要学习敢于去觉察才可以。但是我们很多是因为害怕，我们就退回来，不敢去觉察。我们不敢呢、啊，我们不敢去觉察它。我们既然不敢去觉察它，那我们就开始生命了，我们就封起来了。所以你讲说大觉世尊的觉，其实它的问题是一个人敢不敢去觉察。什么叫敢不敢去觉察？不敢去觉察的话就叫做鸵鸟心态嘛， 我躲起来，我跑一跑又把头在沙漠里找一个地方埋下来，可是整个身体还是在外头嘛，我不敢去觉察嘛。可是我敢抬起头来的时候，我用眼睛去看，耳朵去听的时候，我也必须要注意，我会不会被成见把我绑住，把我蒙蔽。所以这里面也是要去觉的问题。那么大觉世尊就是因为他是告诉我们的是生活中你必须要不断的觉察才可以的。你自己有时候要想想这样一个现象，我们在宗教信仰里头，如果我念佛学佛只是希望我能够得到保护的时候，是出于这样子的心去想的时候，请问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是在什么时候有的？是我们在小孩子的时候，我们的力量不足的时候，我们觉得需要求大人求长辈来照顾我们。现在我来学佛只是希望佛来保护我，这样子的时候，那我请问我们是用什么心态来接触这个大觉世尊的教法？是我们是哪一个旧的那个骗子，哪一个旧的一个当时的一个眼镜，或者是哪一个旧的当时的一套程式来看大觉世尊教我们的觉法？那我得到的结果会学到世尊的觉法吗？有问题。那我们来看，我们经常用我们小孩子的时候的留下来的一些无奈无助去看我们的人生，也会变得无奈无助。我们如果留下我们小孩子的时候的一种不安来看我们现在的人生，我们也会变得不安。我们如果留以前我们对于人的态度，认为人是非常不可靠的，我所有处理人的问题都是用不可靠的，我来处理我现在必须去处理的人群关系，会不会走样？一定会走样。那这些东西都是属于生命，你被这些东西深深秘密的给捆住了，我们却不晓得，可是我们却以为那是真的，但是其实它是妄分别的，是我虚妄的分别，是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分别，错误的一个，我在看他的时候，我有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察，我做了错误的判断，所以不识妄分别这些现象都是属于密相，都是来自于这个密相，都是生密这个问题而来的。他说若能如实知，如果你能够什么事情了了分明去看清楚它，诸密往阶段，所有的密往就会阶段。这个地方呢，我们读经学佛学着学到这里，我会深深的叹一口气说，当时 Freud 啊，他是读了佛经才变成我们所敬佩的啊，在一个这个从啊1900年到1999年，我们都还认为这一个心理学的大师有这么大的能耐，到底是不是他读了东方的东西？我非常怀疑这件事情呢。你知道他怎么说呢？他说任何一件事情，心理上的毛病，只要他能够看得很清楚，把事情回来看清楚的时候，他原来的心理的毛病，原来错误的解释，原来内心都产生的错误的防卫机制，他就会开始放下，就会变清楚。那个清楚他称它叫做 catharsis， 就是他会被净化掉，那个净是用三点水那个净，就洗涤干净。好像是我过去的东西是被一个玻璃上涂了一层有色的东西再来看所产生的错误一样。那问题是现在你必须再回去原来看清楚，你被涂上这一层变成生命的东西是在那个时候涂上去的，问题是你回来要把它看清楚。 这样子。这事情我们来看看，我过去这个处理一个学校里的处理一个个案是这样，这一位这个小姐，这一位学生女同学，她来她找我的时候，她说我最近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我睡不好，我看到人就怕，我甚至于我现在没有办法读书，我根本静不下来，没办法读书，睡不好，看到人就怕，我没办法读书。我已经登记跟老师谈过一段时间，但我觉得我都没有进步，我很痛苦，我甚至于感觉到活下去活的这种生活使我受不了，为什么我一直都现在越怕，越来越怕人，只要有一个人跟我比较接近，我都会怕，这种状况晚上睡不好，功课一落千丈，这样子。我们起先都以为是因为功课压力导致的，可是他跟我谈了谈了，我实在我只知道他从头到尾跟我讲一个他的生命生活史哈，讲的也是一样，就是他很有结构性，就是我以前是怎么怎么，他都告诉我。他是一个啊，这个抱来养的孩子，但是是爸爸妈妈的这个女儿，就是这样子。但是他跟我讲了一句，我总觉得我每一次想起这件事情，我就想到我的母亲生我的那个生母，在我小小时候为什么这样把我送出去，他怎么那么狠。其实我心里面可以知道，他对人的所有的不安全感可能是从这个点来的。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知道你是抱来养的，他说是我高中的时候开始问我的父母亲，因为很多人都说我跟我父母亲不一样，我也觉得越看越不一样，差得太远了，所以他们也实在告诉我，我说你养你的父母亲对你不好吗，他说大母倒是对我很好，可是 我总是觉得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感觉人随时随地有可能被卖掉，人是没有爱的。可是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进行，通常你给他解释是不会的，人不会这样是没有用的，一点效果都没有了，我很清楚，而且他自己已经把这个生活史跟你讲了，在这里你一拿他没有办法，不止我没有办法，原来给他做智商的也没办法，我也没有办法，所以来了只能够谈，就是僵在那个地方，他谈一谈谈一谈只能谈一谈，就这样子也没什么进展。我也知道这东西也不晓得什么时候突然间会产生一个变化，就是来谈一谈，再谈里头会不会产生新的变化，有没有转机，就是这样。所以每一次来就是提供一个机会，有没有转机，有转机我能抓得住那就可以了，就是这样，没有什么进展。但是有一天他突然间，因为他有时候会心情上会很不好的时候，我对于这种个案有时候有特殊需要的时候，我会把我的电话给他，我说你万一碰到特别怎么样的时候你可以打电话给我，哎，他有我的电话。所以有一天的礼拜天他突然间打电话告诉我，他说老师，我昨天哭得很惨。我说你告诉我，那么伤心吗？那么难过吗？他不是。我昨天我这个哭让我真正了解一件事情。我说说说看，也许你从此就好了，你再说一次。他说了，他说我有一个同学是国小的同学，很要好的同学，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已经论及婚嫁，然后突然间这个男生把他撇开就跑掉了，也不晓得他到哪里去，只是告诉他留了个字条告诉他，但说很对不起，我现在不能跟他在一起，他们没有缘，他就走了。可是 这肚子里的有小孩，他也是知道的，但是小孩子他舍不得把他拿掉。他说那个时候他这个同学知道的时候已经差不多四个月了，他舍不得，肚子都看得出来了，舍不得拿掉他。他的父母亲也支持他，就真的让他把他生下来。可是家里的人每一个人都跟他讲，你留着这个小孩子绝对是生下来，但是想办法去找一个，找一个最好的适合的家庭把这个小孩子送给他。所以他就是谈过好几个膝下没有子女的中年的夫妇，他认为有一对夫妻认为是最好的，他生下来就已经就这样抱给他的。但是他从这样开始以后，这个人他就这个他这个同学啊，自从小孩子被人家抱走了以后，就开始哭个不停，他整天都在哭啊。我们称这种现象，我们称为叫做啊这个精神崩溃，那就哭个不停啊。那么吃了，医生看了他吃了药，就是偶尔好一点，但又来啊，比较稍微稳定了。他突然间想到有一个国小的同学现在还在念大学，他就跟他联系，他很伤心，他打电话给他，我想去看看你，跟你聊聊，他就去了。这个同学来到他家里来，就好像上苍安排的一个人一样，跑到这个地方来。然后呢，他把他的整个的一个这个故事，肚子里头这个孩子，为了这个小孩子到处去找，找到了，等到送出去了以后，自己就垮了。他觉得他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他是一个全世界最没有用的一个妈妈，就是这样。然后他现在在生病之中，他告诉我这个个案，我这个个案，我这个个案就边听就边安慰他了。他说你要知道，你是一次一次的去找了，终于找到你认为最适合的人，你是一个最有爱心的妈妈，你觉得把他放在你身边对这个小孩子会好吗？就讲到这里的时候，他自己也哇也大哭，也哭起来了，然后把他抱住他，然后很哽咽的又把他自己的遭遇从头到尾讲给他的同学。结果这两个人就形成了很偶然的配对治疗，就是他治疗了他，他也治疗他，替他把一个很真实的东西展现给他看，因为他不是用讲的，他是看到的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为了自己的这个肚子的这块骨肉然后没有拿掉，而且找一个适当的人来交给他抚养。然后他好像看到他的妈妈，他突然间感觉到一阵的是他的妈妈当年可能就跟他的这个同学是一样，他把这个故事也讲给他的同学听，听完了以后两个人抱在一起哭一哭。他打电话告诉我，他说老师，我好像昨天看到我的母亲，我觉得我的母亲当年也是这样。他说老师，你觉得我当时以前这样痛恨我生母，对这个母亲的怀里是这么不牢靠，好像很不合理。我说是啊，但是谁跟你讲你也不会相信，现在是活生生的你那个同学把他现在遭遇的给你看，你才知道他也是那么仁慈啊。他说是啊，我是不应该错怪他。我说那你现在还要找你妈妈吗？他说我觉得留着这么完美的妈妈也就够了，我现在倒是要好好的，我现在感觉到好多了。我说是，不过这是一次很好的开始，我希望你对这个事情还再跟我谈过几次。为什么我要他还要跟我谈几次呢？希望他更清楚地认清这个事情，让他牢固，让他看清事实，不会掉到那个生命里头去。你现在可以知道我解释生命的原因就在这里，什么叫做生，什么叫命，就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如果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有一段时间，每一个人都一样啊，尤其是这个社会更严重啊， 因为它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每一个青少年他十几岁，从十二三岁开始一直到二十五岁之前，都有一个比较强的叛逆期。为什么要叛逆？是他要有一个我，可是他这个我又没有什么值得恭维、值得有信心的东西。他最怕的就是别人讲他，所以你只要讲他，修改目睭一点爱爱叫，因为还未生皮就对了，他的我还没有生皮就对了。但是你一摸到他就爱爱叫，所以他就会跟你抗，这个好像会跟你抗争，然后我们称他叫叛逆期。所以有比较有一点知道怎么处理的老师或者是父母亲，他也会教他，可是呢，他不太会去碰到，把他碰伤了。好，那么假设有一个人，他在这一段时间经常跟他的父母亲抗争、抗争、抗争，抗争到他的父母亲最后是撤退，然后妥协，变成他赢了以后，最后他慢慢慢慢也成养成这个习惯，就这个行为就牢固在他的心里头。这是使一个人，他最后他没有办法逃离，他一直用抗争的方式去解决他将来事业上的问题，将来婚姻上的问题，也能常常产生这个问题出来。那我也必须给各位再讲，这种事情真多，生命的东西到处都是。我希望你去注意，为什么要解生命啊？你看，一个人啊，在这个待人的一个态度上啊，我们有时候对某些人，我们会觉得说，我很需要别人来安慰，我又很需要别人啊，这个重视我。这个很需要人家安慰，很需要重视我的一个成人，这个成人他本身又需要去做一个独立的人，可是又需要别人来疼爱的这样一个人，如果是一个男性，这个男性他又需要去独立，可是又需要人家安慰，他结了婚以后，他需要的一个妈妈是什么样的，需要的太太是什么个太太呢？是一个妈妈的太太，也就是叫 mother wife， 他必须有妈妈的特质，可是又必须有太太的特质，他才会感觉到比较温暖。他有时候需要回来，跟姐姐老娘要赶快啊！这个东西从哪里？就从以前那个地方，他 transference， 他移情过来，他移情的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属于生命的部分，就是他你会紧紧的被他绑住这样一个东西。我的研究是这样的，我的观察是这样，男性还会在另外他的婚姻之外再去找外情的，他通常也是缺乏一种浪漫的爱，而必须再去外头再去找来补足的，通常也是一个不足的现象导致的。以前女性在这个社会里头被控制的，被文这个男性的文化控制，她不发作，可是现在已经开放了，所以你可以知道女性在外头再去找的也是这种个案也不断的在增加。所以人的一个发展之间，如果停留在一个过去的东西，用过去的一些经验来看今天的这件事情，都不能够变成很觉察很真实，这个时候就是叫做生命。所以解生命经就是生命世界里头，就是在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那么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呢叫做解释，叫 interpret。 怎么解释？对一件事情，我在这里产生生命被框住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如果我能够碰到一件我自己可以直接跟我产生很深的这种接触，而我能够在那里完全看清楚它这件事情， Freud 把它称它叫做解释 interpret。 后来很多就会对心理学上就被误解，因为 Freud 自己也摸索过，用口头来给他做解释是没有用的， 这个 interpret 本身是他自己真正做了一次非常好的，其实他就是领悟。这个领悟还不只是叫做 insight 的问题，不是，他是这个地方产生了我们所谓的真正的啊，内心里头产生了自由解放啊，这个部分这个观念也是来自于这个地方。这些经都是在 Freud 之前都已经译过，我相信他是在这个地方找到一些有趣的线索，连阿赖也是这个潜意识，我认为都在这个地方可以找到，或者也许研究东西都会研究到最后有，但是我觉得都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不是讲说 Freud 完全抄袭，至少这两个东方跟西方的这两个东西，有些地方对于底层的一些了解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这是很有趣的事情。我们不希望说谁抄袭了谁，我们希望两个各自独立发展的东西却不谋而合，都看到这心灵世界里头生命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如能如实知，你能够很如实知就没有问题。那好，什么叫如实知？我以前给各位讲过这个事情啊，解释过这个事情，我们在三唯识三十颂解释这事情的。我们说一个是依他起，一个是遍计所执，一个是缘成实，这是讲三性，是指三个啊，这个我们人心的也三种特质。这三性里头是说本来人没有什么本性，没有，如果有本性的话就是佛性这个东西，但它佛性是一个空性，它没有非相的，它无相的，非常也不是常的，也非无常，它就是一个佛性，它不生但也不灭，不依也不异，所以它是一个佛性，它是一个空性。但是有了三个东西，一个是遍计所执性，什么叫遍计所执性？什么叫依他起性？什么叫缘成实性？你看依他起是什么？是我们所有的意识都是因缘所生法，我内心里头现在我觉得有一个我，也是我平常生活中我收集对于我的看法形成我的自我观念，我对于别人也是依他起的，但是然后我会遍计所执，只要是好的，认为他对我比较有好处的，我也会执着在他。如果这个东西会伤害到我的，我会逃避他，我会执着在逃避的这个这样子的一种反应里头，我也会执着在他。好的坏的我都会执着，然后我有一个缘成实的那个部分。那我们缘成实就显然被前面这两个依他起性跟遍计所执性把它盖住了。那么我们来看依他起这件事，这个部分我能表现出来的这些东西都依他起的。那么这个依他起的东西啊，我有了一个我的生活的经验背景，我就形成了我的想法，我有个过去的一个生活的一些经验，我形成了现在这个想法，这个想法本身本来也没有好也没有坏，只要是什么背景就产生的东西，有好坏是人类给他一个道德上的架构才产生的。那么这个东西呢，我一定还有一个遍计所执，我可能执着说只要我被赞美我是一个很高兴的事情，这个社会给他一个价值观念，觉得说这个人应该是人，这个人很成功，赚很多钱，有很高的地位，我们给他鼓掌。这些东西呢都形成了我们执的对象。所以人的心里头有三个东西，一个呢是现实的我的能力，我现在的种种我的自我内在反省的这些东西，这个是现实的我。还有一个我是理想的我，我认为最好是什么，有一个理想的我。还有一个是真实的我，是从缘成实性那里发展出来的我，有三个我。所以每一个人家 内在这个家，这个心里头都是三权分立。一个是我现在那个现实的我，一个是理想的我，一个是真实的我。那你现在那个真实的我，现实的这个我跟那个理想的我，两个人常常会吵架。他怎么吵架？那个理想的我是说，我要我最好是这个样子，那个现实的我说，可是我办不到。那么所以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对外宣布的时候，因为他就像是一个国家一个内阁一样，他也要对外宣布一个政策。他会宣布什么呢？用理想我来宣布政策，我要拼给你看，人必须要降教给他，就出来了。好，有时候不讲出来，是从表情，是从我们的想法，或者是从我们待人的态度里头表现出来，或者从我的人生的目标，放在我心中的目标表现出来。这个是理想的我在那里表现出来，可是回到家里，内心里的我办不到。那你想想看，精神疾病的人，精神上折磨了很惨的人是从哪里来呢？是老子内心里头常常有个对话，老子拼给你看，可是老子就是做不到。所有的痛苦都在这里，我今天会帮你干到底不行，但是你也干不出什么东西，内心就很难过，因为这两个一直在吵啊。那现在你会讲说，哎，郑老师，那你不是还有一个第三个吗？这三权分立应该有一个是比较强的。对，那个是谁呢？就是我所谓的真我。虽然在这个现实世界还有这个真我，这个真我干什么？应该是说别吵了，别吵了，我来弄清楚才对，对不对？他要出来说你们别吵，我来弄清楚，要把它理清楚以后说，哎，你的现实我是这样，但是你的现实应该要提升，你的理想我，哎，你讲的太离开现实了，你应该分成好几个阶段来达到那个目的，但是你要配合现实能做得到的东西。这个力量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谓的圆成实的力量。大概圆成实的力量一失去了以后，大概生命呢就变成深宫怨了，这深宫里头斗个不停了，就很惨了。今天这个社会就常常出这种问题，这个社会也发生这种问题，这社会的心灵上发生的问题，个人心灵上一样发生这个问题，也是属于生命的问题。我有时候常常这么想，其实人类最宝贵的心灵生活上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个部分，这个部分你能解得开，大概就好办，很多事情都比较好办，不会值得那么深，不会痛苦的那么深。那怎么解得开？好多人都会问老师，那怎么解得开？我现在的现实就是我碰到这些难题，我的理想就是希望我能够还是能够轰轰烈烈、光光彩彩的，那我怎么办？我说你要看清楚啊，现实世界里头是什么？你的理想的东西可能是你的虚妄，你要去妥协这个现实啊。你不去妥协现实，这两个的冲力就越来越大，看起来好像这些问题就整个社会心灵来讲，社会性格来讲所表现的是如此，就一个家庭里头，这个家也是这个如此，对一个个人内住也是这个问题的结构，它不能脱离现实。可是不能脱离现实还要看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到底能不能超越我现在这个现实的困境，我能不能超越，这个心灵的部分，是这个部分也很重要。怎么说呢？如果你能够把楞伽经前面在这个无常品这个地方开始讲到了，说所有一切这些现象界的东西都是最后都只不过是虚妄，而真正的是你的心，问题是在你的心，你的精神世界的本体真正的存在的部分是这个部分，那个东西只是你这人生所表现的东西，只是你的投影而已。所以你现在要注意《金刚经》里头，一切有为法如幻梦泡影， 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要看清楚，他这句话不是告诉你说人世间这件事情不如幻梦泡影，你不要去理他，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要很认真去生活，可是你也要懂得这个生活就好像演一出戏，像一个幻梦的这出戏要演得好，明知人生如梦，但是要做一个好梦，绝不做一个噩梦，人生如戏，但是要好好演这出戏。